喂，现在大家的声音还行吗？好，我们今天是依然是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楞严经》非常著名的一个段落，叫“二十五圣数圆通”。这个是《楞严经》里面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片段。好，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五圣数圆通。尔时世尊啊，佛陀就普告众中住大菩萨及漏尽大阿罗汉，汝今问汝最初发心入十八界，谁为圆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啊，佛陀就开始问这些身边的已经证到四果阿罗汉的这些门徒弟子，你们是从哪一个法门证入的这个证觉三摩地呢？好，第一个人，乔陈那五比丘啊，五个，他们这五个比丘正好是佛陀成道以后第一个皈依佛陀的弟子，乔陈那五比丘即从坐起啊，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在鹿苑，即于机缘观见如来最初成道。”所以他们是目睹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的那个片刻的。佛陀成道以后，曾经去寻找这五个当时他的同伴，因为在佛陀成道以前，他在菩提树下以前，这五个同伴一直陪伴着他，但是他跟这五个同伴一直是一个接近苦行的方式在行道，一直到佛陀喝了牧羊女的这个牛奶，结果这五个同伴就觉得你是不是放弃了苦行的方式，就感觉很失望，就离开他了。所以佛陀独自一个人在菩提树下，最终成为等正觉。所以他成等正觉以后，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这五个人。所以佛陀主动去寻找到这五个人。所以这段文字里提到，观见如来最初成道啊。所以这五个人是佛陀成道以后最早皈依他的。于佛应身悟明四谛。佛陀找到这五个人以后，就立刻给他们开示了四谛法门啊，这也就是南传佛教里面一直提到的啊苦集灭道。所谓的苦集灭道，是指佛陀在成道以后发现这个世界运行的法则，它总是依遵循着四个阶梯在发展。第一个就是苦，这里的苦并不是指，感官上的某种苦，这里的苦是指所有的一切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幻的，最终都是会毁灭的。所以他这里提到的一切，任何的一切，外在的、内在的，所有的一切，它最终的方式，最终的呈现，都是苦。也就是最终这一切都将会毁灭，都将会，以沉住坏空的方式运转。当一个人了解外在的这一切都是无法永恒的，那么他就开始进入了极之道，他开始浓缩，他开始真正的向内看。只要一个人开始向内看，灭之道就显现了。因为当你向内看的时候，你发现内在的一切也是苦的、无常的，在你的注视下，这一切都会消失掉。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会像流水一样流过去，消失掉。而最后有一个片刻，这个片刻什么时候到来，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注定有一个片刻，也就是第四个道，那最终的空性将会在某一个片刻忽然的显现，当所有的一切都 流过去之后，当没有新的东西再进入你的觉知，当下这一刻就是完全的空性。这个是苦集灭道四谛的法门。所以乔陈那比丘就提到，最初他们听到佛陀讲四谛法门的时候，他们就完全的领悟了，佛陀就印证他们为阿耨多，即最初领悟的意思。他这个领悟，并不是理解上的领悟，而是真正的达到了四果阿罗汉。所以在佛陀的那个年代，佛陀身边的很多门徒，并不是通过禅定来获得果位的。很多门徒就像乔陈那无比丘这样，他们只是在听到佛陀的讲解之后，就忽然的证得了阿罗汉果位。所以从这一点上，可见一件事，某种内证的境界，并不需要多深的定力，因为我们也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倾向，尤其越是靠近佛教的这个晚期，就人们越是有类似的倾向。什么倾向呢？人们越来越开始迷恋禅定。似乎那是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似乎禅定的境界非常的令人向往。所以，当一个人开始进入佛教或者进入任何灵修的领域，他或多或少的会获得这样的暗示，就是你必须进入一个深奥的禅定的境界，只有进入禅定的境界，你才能达到更深的层面、更深的源头。这意味着一个错误的理解，也就是人们总是觉得好像真理不存在你眼前的世界当中，眼前的世界如此的肤浅，怎么可能有真理？真理一定是存在在一个禅定当中的非常玄妙的、无以言表的深层境界里面。人们有这样的一个幻觉，有这样的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但是当你看到乔陈那无比丘，他们是在佛陀讲解四谛的时候获得四果的。那你就要知道一件事了，我记得曾经有人问过，南传的四个果位是不是跟四个禅定匹配？大家知道四个禅定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四个果位：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对不对？可能这些专有名词对于大家来说还是太陌生了一点啊，我大概解释一下，先从四果开始。所谓初果，初果是指见到位，也就是在一个初果的圣者，他已经见到了最初的空性，最初的心灵的本质，那个空性的背景，但是是最初的。所以在经典里有一句话叫"初果眼见涅槃"，它就好像比喻啊，它真的并不是真的用眼睛去看见，只是比喻。叫初果眼见涅槃，四果身处涅槃。到四果阿罗汉，他好像整个身体都跳进去了。如果把涅槃比作一个池塘的话，初果只是用眼睛看见了这个池塘，一汪清泉。而四果是什么呢？四果罗汉是身处，这整个人就跳进去了。这是个比喻啊，这只是个比喻，并不是说初果真的是用眼睛去看见的，因为涅槃是不能看见的。涅槃并不是一个客体存在，能够被你看见，对不对？这只是一个比喻。那么初果是领悟到了，我们用更精确的词来讲，它是一个对于空性的领悟，也就是禅宗提到的开悟。它是一个悟，而不是一个被看见的一个东西。涅槃是看不见的，所以初果是一个最初的领悟。二果是什么呢？二果是当你有了最初的空性领悟以后，你渐渐的开始自 自动的摆脱曾经在你身上的那些欲望跟习气。一个人一旦最初领悟到了空性，他渐渐的会发现这些习气是没有必要的。比如说，你仍然有贪婪，仍然有愤怒的倾向，仍然有这个贪嗔痴。对于一个出果圣者来说，这些习气、这些烦恼依然是在的。他虽然领悟了空性，但习气没有断。啊，就好像我以前讲过一样，一个出果圣者就好像把瓶子盖已经打开了，但是瓶子里的臭气还在，还需要一定时间散发。出果只是一个打开瓶盖的人啊，但是一个人如果靠心理学的方式，靠强迫的方式，或者我们这样讲，除了空性以外的任何方式，这样更彻底一点，除了领悟空性以外的任何方式，无论是心理学的、灵性的、禅定的，因为你可以通过禅定来压制你的习气。你在愤怒的时候，你如果能入定，这个习气就这个愤怒就没了。但是这个愤怒会在你出定的时候再一次显现。印度有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公案，这个公案说有一个伟大的瑜伽师，这个瑜伽师可以入深定，而且他入深定的能力是如此娴熟。有一次他到了皇宫面前。他为什么要到皇宫面前呢？他觉得他希望入定以后，能够问皇帝要一些钱，啊，他现在需要一些钱，所以他就走到皇宫的面前入定，啊，他入定非常娴熟，他一坐下来入定，就整整入了7天，一个礼拜，当时整个宫廷震动了，哦，这么一个圣人在皇宫门口入定一个星期一动也不动，哇，这简直是一件非常这个令人惊讶的事，结果皇帝就出来了。一周以后，啊，这个圣人出定了。出定以后，皇帝就在他面前啊，非常尊敬他。而他出定的第一个念头是，请皇帝赏赐。所以一个人可以入定一个星期，但是当你出定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仍然是贪婪，仍然是贪婪。定就好像以石压草，以前天台宗讲过，禅定就好像以石压草，你把这个草压在下面，但草依然会长，它可以突破阻力，渐渐的从石头缝里长出来。所以禅定只是暂时的抑制住它而已。你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静待的一些方式，释放啊、哭啊、这个心理学的方式分析法啊。啊，你为什么要恨你的父母啊？分析一下，等等，以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分析一下你从小对你父母的恨等等等等，然后分析完了，你觉得释放了，或者你干脆不要分析，你干脆痛哭一番，你干脆用枕头把你父母的照片贴在墙上，痛打他们一顿，等等，以释放的方式，以分析的方式，甚至以禅定的方式。你将知道这些方式都是治表的，而不是治本的，都是暂时的，而不是根本的。它们可以被用来治疗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啊，病入膏肓的人需要一些猛药。你再不让他释放，他要崩溃了。那么你可以让他释放，让他痛哭，让他痛骂，都可以释放。但是对于一个已经释放完的人来说，难道他释放完了以后，这些东西不会再产生吗？一定会再产生出来的。他的恨，他的贪婪，他对世界的看法，主观，会因为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刺激，又一次产生出来。他并没有真正的去掉根，啊，根还是在。最唯一的能够拔根的方式，就是悟入空性。所以，当一个人悟入空性以后，他渐渐的发现，贪婪是没有必要的。我这样讲好像听上去非常轻描淡写啊，他就好像是一个人从幼儿园经过5年以后长大了，然后那个玩具就对他没有吸引力了， 他并没有去释放他，并没有把那个玩具打碎敲碎，
啊，
没有，他只是觉得没意思，没有必要的。这个玩具是适合1到2岁的小孩玩的，我已经20岁了，我为什么还要玩它呢？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当一个人领悟了空性，他就好像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上，他高度升高了，你明白吗？他的高度升高了，所以当他再往下看的时候，那个低很多层次平台上的一些事情对他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他并没有去克制他，他并没有去反对他，他也并没有去释放他，他只是很轻松的放下了他，没有任何负担的放下了他。这一个在空性当中的人，他突然发现贪婪是没有必要的，生气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要生气？他甚至找不出要生气的理由，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很可笑。所以渐渐连这些种子都没了。当这些种子变得薄弱的时候，就是二果，也就是贪正见薄。二果圣者的一个称谓叫贪正见薄，贪婪、憎恨变得自动的薄弱了。你觉得他们跟你好像没什么大关系了，你没有去压抑他们啊，也没有释放他们，他们只是变得跟你没关系了啊，很简单，非常简单，没关系而已，仅仅是没关系而已，仅仅是你跟他们拉开了距离而已。所以在空性当中的人，意味着你跟所有的一切都拉开了距离，你变得跟他们有一种遥远的感觉，拉得很开，而他们只是变淡了。你都没去注意他们，他们就已经变淡了，这叫贪正见薄。而这个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注定会来到第三国，叫贪正永断，贪婪和憎恨永远的断干净了，叫贪正永断，不会再升起来了。他们就好像现在变成一个非常遥远的概念，非常遥远的概念。你在空性当中变得如此的娴熟，如此的纯熟，以至于贪嗔变得好像已经遥不可及了啊！你甚至没有想过如何去铲除他们，他们就已经没了，叫贪嗔永断。只有最后一个还没有断，叫痴，贪嗔痴。到第四果阿罗汉，第四果痴也断了，也痴的意思就是无明。不太明亮，而到第四果的时候，他没有任何一个片刻是处在不明亮的状态里，他每一个片刻都是明亮，每一个片刻，这意味着他每一个片刻都在空性当中，只要在空性当中，他一定是明亮。这是四个果位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所以解释起来其实并不难。那么我要解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个大家可能。了解的人并不是很多，而且混淆的人特别多。初禅意味着一个人通过禅定的修炼，达到了完美的专注。你专注于一个点，你对这个点的专注，以至于达到了一种丝毫不分心的程度，没有任何杂念能够夹杂入你这个专注的点上。当你达到这一步，你突然觉得时间消失了，时间突然间没了，时间感没有了。所以一个人进入初禅以后，他可以随意的安排时间，也就是他可以做到像那个瑜伽大师一样，在入定以前，他可以说我要定3天，你就会觉得你在3天当中的时间感就好像5分钟一样，你对目标的专注丝毫。不会偏离，丝毫不会偏离，这是初禅的经验啊，初禅的经验。所以初禅是一个对目标的完美专注，完美专注。但是这一点对于一般人来说已经极大的高度了，难度了。你可想而知，你打坐冥想的时候闭上眼睛，你有1000百个念头，你绝对不可能做到只专注于一个点。要达到这一点，需要极大的强度，很深的功夫。 所以现在能够达到初禅的人都很少很少，非常少，很罕见了，已经可以说，因为初禅已经可以达到，可以随意定时出入，我要定3天都可以，定3天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当你在初禅的经验里，你变得更加沉静以后，开始有一种喜乐，叫法喜禅悦，一种悠悠淡淡的。来自定境当中的愉悦，这种愉悦用语言是不能表达的，它超出感官的经验，这种愉悦完全超出了任何人类的通常感官的愉悦体验，它是如此的精微，非常的微妙，极其微妙的一个内在禅定愉悦。这种愉悦将会带领你自然的滑向二禅，滑向二禅的经验，也就是你的定的经验渐渐生发了一些喜悦的经验。我们怎么来形容这个过程呢？就好像你在初禅的禅定，我来想想啊，初禅的禅定，我来想一个比喻，初禅的禅定就好像是一个，你有没有看见过某种纸张？这种纸张呢，最粗糙的程度，我们把它比喻为初禅的程度。你摸上去有点颗粒感，比较粗糙，但它已经很平滑了，对于那些纷乱的杂念来说，它已经非常平滑了。他只专注于一个点了，所以它是平滑的，这就好像一个初禅的经验很平滑了。二禅的经验是，这张纸张粗糙的程度变得更加细腻了，因为宁静本身也是一种喜悦，你明白吗？宁静本身也是一种喜悦，但是二禅甚至比宁静更加陶醉。他在宁静的基础上加了一种陶醉在里面，这有点类似于二禅的经验。初禅只是一种宁静、专注，毫不偏离，绝对的专注，专注到以至于时间感都丧失掉的程度，绝对的专注。但是二禅没有，二禅在这个绝对专注上似乎开始游刃有余了，他非但可以保持这个专注不，没有丧失掉。而且可以在这个专注里开始产生一种陶醉，一种类似于丝绸般的顺滑的、难以描述的陶醉经验所以你的宁静迟早有一天会发展成更深的陶醉经验，它是一个自然的趋势，迟早会向那个方向发展，对二禅的方向渐渐变得更深入。但是二禅的这种陶醉经验依然是一种打扰，就好像这种陶醉是一种非常细微的噪音一样，你仍然有一种非常细微的噪音，很难描述这种陶醉产生的噪音。这种陶醉本身实际上也是一种杂染，也是一种精微的噪音。所以当这种精微的噪音也渐渐的平息下来的时候，你将进入三禅的经验，第三个禅定，它比陶醉更深，它显得再一次的宁静了，而这种宁静大大的超出了初禅的宁静，它就好像你进入了某种牛奶一样，你全身心的，整个人都泡在了牛奶浴里面。那是一个如此宁静的环境，如此宁静的片刻，而在那个片刻里，甚至连陶醉的噪音都没了，你完全淹没在那个牛奶里面一样，很难形容，这种体验非常难形容，整个物理世界完全消失掉了，身心层面的世界也完全消失掉了，最后。你将达到绝对的静止，这种绝对的静止被形容为四禅的经验，它是一个彻底的静止经验。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动摇它。非但时间没有了，连空间都没有了；非但思想也没有了，连感觉都没有了。因为在二禅、三禅的时候，依然有感觉存在，但是当四禅的时候，连感觉都没有了，很难描述这个体验，非常难以描述这个体验。那么，所以我只是大概讲一下初到四禅的境界。那么我们这里重点要讲他们的比对，也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跟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比对。这个比对可能让你非常惊讶。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达到四果阿罗汉的人，他的最高要求的禅定不超过初禅，这个你会觉得非常惊讶。也就是一个四果阿罗汉的人，他在禅定上的要求只需要达到初禅就够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乔陈那吾比丘可以在闻法的时候证到四果罗汉。如果他必须在四禅证到四果罗汉，他必须入很深的禅定。显然，在那个片刻，他并没有入定，他只是在听佛陀讲法，而那种讲法会达到某种专注，对不对？当你听某个人在演讲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被吸引的倾向，有某一种自动达到的专注倾向，对不对？像你现在听我演讲的时候，你也会达到某种专注的倾向。所以这种专注倾向实际上只倾向于初禅，那初禅只需要达到某一个点的专注，你达到这个点的专注就够了。所以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四果罗汉的最高禅定标，这个最低禅定标准其实只要达到初禅。当然，一个四果罗汉，他如果在证到四果以后，他希望在初禅上更进阶，对他来说是没有困难的。一个达到四果的人，很容易在禅定上获得境界。据说佛陀有一个比丘尼，这个比丘尼呢，是个慧解脱比丘尼，智慧的慧，也就是他几乎没有禅定经验，就是说，达到四果罗汉的人，甚至可以不需要具备初禅就可以达到，连初禅都不到，可以是未到地定，就可以达到四果罗汉了，所以佛陀当时有一个弟子达到四果罗汉，但是他是慧解脱比丘尼，就是也就慧解脱意思是他通过证悟来达到四果，他并不是通过禅定，但是呢，由于他没有禅定，所以他没有神通。神通必须在禅定当中才能生发出来，所以这个慧解脱比丘尼由于没有神通，他有一次托钵的时候被强盗掳了去，掳了去以后，强盗就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做压寨夫人了，做压寨夫人了。这件事后来比丘僧团就知道了，知道以后，佛陀就派他的有神通的大弟子，好像是目犍连还是谁，我忘了。以神通飞到那个关押他的那个小黑屋，那个大弟子在这个神通飞过去以后，在空中跟他讲，你现在可以开始修禅定，当你达到四禅的时候，你将有能力以神通自主的离开这里。所以这个比丘尼就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很轻松的从初禅修到了四禅。当他达到四禅的那个片刻，他立刻拥有了神通力，他很轻松的就从那个小黑屋出来了，飞回到佛陀的身边了。所以可见，一个四果圣者，他如果希望修禅定的话，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这个公案里曾经提到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禅宗的公案里可以看到很多禅师啊，很多禅师他们是悟后起修的。什么叫悟后起修呢？他们领悟到空性，领悟到空性，渐渐的在悟后的一二十年内，他的领悟渐渐的深下去了，渐渐的达到了二果三果。当然，这个次第并不是一定按照南传的四个次第来走的啊。对于禅宗来说，他们走的次第更接近于大手印十二次第。 他们也并不是按照南传四个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来走的，啊，不一样的啊，只是对比而言，他们可能类似于达到的境界，可能是相对于是二果、三果，或者是二禅、三禅的体验。所以禅宗有很多大师，他们悟后像济公啊，像灵济啊，他们悟后没多少年，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啊，五六年的时间。你忽然发现这些人莫名其妙就拥有神通了，很奇怪。像灵济禅师，灵济禅师他曾经，灵济还有维养宗的这个维山养山禅师，他们在悟后都有非常明显的神通现象。我记得公案里曾经提到过，养山曾经跟鬼山两个人在房间里关着门，关着门，然后养山就跟他的师傅鬼山讲，他说：“你知道吗？某某某禅师现在在哪里？啊，他刚刚遇见某一个禅师讲了一段话。显然，古代是没有互联网的，他们也没有电话，没有即时通讯的。他竟然立刻知道远在几千里外的某一个人，现在跟某一个禅师正在进行着某种对话。对他的这种现象被记录下来，所以当时当你看到这段记录，你就知道他一定是已经运用了某种神通啊，否则他不可能这么快的就知道那些事情。所以维养宗里面记载的维山跟养山的对话，他们几乎是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禅师讲了什么话，他们都可以立刻知道，立刻就知道，很快就知道。全国各地发生的一些比较出名的公案啊、场景啊，他们立刻就知道。所以禅宗的这些禅师呢，往往在悟后没多少年就开始拥有了这些能力，所以这就可以看出，为什么禅宗讲以悟为先，禅宗从来就不认为你需要以修定为先，修定这件事情有一个弊端，什么弊端呢？定是会退的，但悟是不会退的，你即使现在达到了二禅三禅，很有可能会因为体质的衰弱、年纪的变老而退失禅定。这个大家可能也并不是很了解。禅定是会退的，禅定并不是一直会存在在那，禅定本身不是一个稳定现象。有些禅师年轻的时候可以入深定，往往到了老年他就入不了，因为禅定跟能量、跟身体的这个健康程度其实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往往年纪大了以后，或者往往一些重病以后，他的某些禅定就退失掉了。禅宗里面，憨山禅师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憨山啊，年轻的时候禅定功夫非常好，一定可以定好几天，但是由于他跟他为皇室请他求子啊，他答应了。他就给皇室做了一场法会求子，求子以后真的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呢，憨山在事后曾经跟身边的人讲：“我求来的这个儿子以后将会是我的冤家。”他已经预言了。结果多年以后啊，十几年以后，这个儿子做了皇帝以后，真的因为一些谗言就把憨山贬入充军，所以憨山后来被好像是被贬到边关充军了，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当兵期间自然就没法禅定啊、参禅啊什么了。等到他被大赦以后，回到五台山，他的禅定经验就退失了很多。他自己传记里面提到的，他回到五台山以后，他发现他禅定的经验退失了非常多，定境都退失非常多。所以可见定这个东西是不太牢靠的，它会退。你如果天天做，天天做，那个定慢慢会生，慢慢会生。 你如果隔一个月没有做，你会发现一个月以前那个宁静已经回不来了，退掉了，啊，所以后来憨山在五台山冰天雪地里面又开始加紧功夫修禅定，慢慢慢慢用了一两年的功夫，那个定境又开始回来了。所以定这个事情是会退的，但悟不会退。一旦一个人悟到了空性，哪怕断手断脚，甚至断头，你这个悟都不会有任何改变，悟是退不了的。定境非但这一世会退，你如果一转世，你定境就完全没了。你转世过来是一个新的人，要重新开始练，悟不会。一个人一旦这一世悟，他下一世一定会悟，他下一世的悟几乎会在某一个时间点注定要到来，虽然并不是转世以后就立刻开悟，但这个开悟迟早会在他的某个年龄段再次回来，这个悟几乎成为他灵魂当中的一个烙印，一定会回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禅宗认为悟要以悟为先，啊，禅宗还是很聪明的，非常聪明的。这个是。定算是生理现象吗？可以这么说，定是一个生理跟心理的惯性现象，所以它跟能量是非常相应的。但是你的生理不好的时候，你的心理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候，你发现你就很难入深定了。你在非常愤怒的时候，你想入定就很难了。那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想入定就很难了。啊，所以它跟你身心跟能量是非常有密切关系的。所以这里提到乔陈那吾比丘在听佛陀讲四圣谛的时候，听着听着就证到阿罗汉，听着听着就证到阿罗汉。所以阿罗汉本身并不需要很深的定。好，第二个，优波尼沙陀即从做起。顶礼佛祖而白佛也。他说：“我亦观佛最初成道啊，他也是最初成道的门徒，最早成为佛陀门徒的一个人。但他呢，是从什么地方成道呢？他说：我观不净相生大厌离，悟住色性。他是修不净观的啊。”叫坟场观，坟地，到了坟地以后，看这些尸体腐烂啊，身体化成白骨啊，等等，升起厌离的心，他修白骨观，最后白骨会化为灰尘，白骨都没有了，领悟到一切都是虚空，在佛教里面有这么一个修法，你可以冥想自己的身体。从脚底开始往上烧，渐渐烧到头顶，完全烧成骷髅，然后这个骷髅又开始粉碎，彻底粉碎成灰尘飘散，完全没了。这个观想在瑜伽里面，在佛教里面都有啊，有专门的这样的观想方式，这个观想就是来自这一段啊，优波尼沙陀的。当你观想自己的整个身体化为灰，啊，就只剩下空虚的时候，你极有可能在那个片刻证入空性，你连身体都没了，什么都没了。当然，你这样观想的时候仍然是想象力，对不对？仍然是幻觉，你在想，但是你有可能凭借着这种想象力来到某一个边缘。什么边缘呢？完全放下的边缘，肉身都化成灰了，你开始变得完全的空虚了。这种空虚有一种宁静，有一种祥和，有一种没有边际的感觉。啊，很难说得清某一个片刻你是不是会达到那个空性，但是优婆尼陀沙就是在这个片刻达到空性的啊。所以他说：“我从色相得阿罗汉。”啊，他证到所有的色相都是空的，所以你可以观想，非但身体变空了，而且身体旁边的房间也烧掉了，变空了，宇宙世界也烧掉了，变空了。做到 做到身体变空了，其实不难。你要做到整个场景都变空了，有点难。你能够想象放着尸体的那个整个场景都烧空了吗？这个稍微有点难，以至于最后连宇宙空间都空了。如果还有一个空间，还是不对的。连空间都没了，当空间都没的时候，就是你真正证入空性的时候。因为空性不是空间，空性是连空间都没有啊！你要知道，所以有人误会空性就是一个空间，那就错了。有空间还是就会有时间，有时间有空间就会有场景，有场景就会有宇宙万物啊！一切都又回来了。所以真正的空性是连空间都没有。你能做到吗？这个很难做到，啊，空性就是连空间都没有，完全的空性，回到了起点，宇宙的起点，连空间都没有，这个时候你就会证得那个源头，意识的源头，阿罗汉，啊，我们来看香严童子，香严童子即从坐起，啊，白佛言，我时持佛。忏悔清宅，建筑比丘烧沉水香，香气既然来入鼻中，我观此系非木非空，非烟非火，去无所着，来无所从，是由是一消，法名无漏啊！这个文词文句太美了，你有没有发现《楞严经》的文句实在是像诗一般的，太美了。香严童子闻香入道啊。你记得吗？禅宗到了日本以后，就发展出了香道，啊，香道的源头就是香严童子。其实香道在中国就有了，在禅宗本来就有了。禅宗里面有个老禅师，他圆寂的时候有一首寄语啊，下面一大堆门徒说你圆寂了，你说一首寄吧。他说好啊，他说休去歇去，一缕白烟去。他说：“休去歇去，啊，就一切都好像休去歇去，最后像什么呢？就像香炉里的一缕白烟一样，一缕白烟去。”他说：“一个人只有领会最后这句话，你才知道我的含义是什么。”结果根本没有人领会。你有没有发现，香严童子已经讲了类似的话？他说：“这个烟啊，去无所着，来无所从。它这个香烟，这个香味儿啊，虚无缥缈啊。他闻到这个香味儿以后，似乎找不到它的边际在哪儿啊。它那么的美，你跟着这个烟就渐渐的消失了。对，你可以在一首音乐里消失掉，你一样可以在一缕青烟里消失掉。你听得懂吗？你一样可以在一缕青烟里消失掉，我相信大家还是能领会的啊。这个意境其实是在的，所以当你闻到一缕青烟的时候，你可以渐渐的随着这缕青烟消失掉。啊，当你消失掉的时候，你发现，你有没有发现连空间都没了，对不对啊？当你随着一缕青烟，随着一缕旋律消失掉的时候，你还会意识到有空间吗？不会的。意识到有空间，意味着你还注意某个客体。虽然这个客体是空间，但它依然是个客体。但当你在这个神醉当中消失掉的时候，你所有的注意力焦点都没了，连对空间的这种注意都没了。你只是随着它闭着眼睛消失掉了，啊，一缕白烟去，只是消失掉了，消失到宇宙都没了，你自己也没了，叫人法两忘。这个在禅宗里就叫人法两忘，人就是我，我没了；法就是世界，世界也没了。对，我也没了，主体没了，客体也没了，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那个就是不可说、不可说的空性，空性不能表达，空性只有在消失的那个片刻，你自然会惊艳到。当然，你消失的片刻，你并没有死啊，你消失的片刻，你是清醒的啊。所以只有意识回到了源头，对不对啊？你并不是昏迷了，你并没有随着他的这个烟，随着这个音乐消失到昏迷，你还是清醒的。那你清醒到哪儿去了呢？ 你清醒到那个源头去了，你清醒到那个意识源头去了。对禅，那个老禅师讲，你只要领会最后一句话，一缕白烟去，去哪儿了呢？不能表达，去哪儿了是不能表达的，就是去了，只有领会到的人自然能领会到。所以香严童子从闻香入阿罗汉，很美啊，很有诗意啊。从闻香入阿罗汉，药王药上二法王子他说我无始劫来唯是良医，无始劫来我都是良医，口中遍尝世界经草木经石，十万八千各种草药石头我都尝过啊。苦咸淡甘辛辣等等各种味道，冷热有毒无毒，悉能辨之。所以，当你尝到这个味道的时候，你也会随着这个味道，最后来到那个空性。有人尝味啊，有人闻香啊。既然闻香可以达到，但是有的人天生的特质不是在鼻子上，是在舌头上。你知道有一种专门的品酒师吗？他们可以品出法国白兰地的年份，法国红酒的年份，对每一个人实际上都会有一个特别适合你的法门存在。你的感官，有的人是眼睛敏锐，有的人是耳朵敏锐，有的人是舌头敏锐，有的人是触觉敏锐，不一定的。所以你要发现你哪个敏锐，你会找到你的敏锐点。而你将会在你那个敏锐点上找到它最细微的尽头，因为不敏锐的地方，它的尽头啊走不了太深。比如说，有的人对音乐不太敏感，所以当你让他听一首音乐，让他随着音乐的旋律来到了最顶端，他来到不了最顶端，他对那个最顶端没有敏感度，他太粗糙了，他只能听重金属。他对于那些悠悠淡淡的音乐，他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他不能够听太敏锐的东西。但也许这个人是味觉型的，他却可以尝到最敏锐的东西。所以很有可能你跟药王药上菩萨一样，你是味觉型的人，你虽然听不行，但是你尝可以，你可以尝到别人尝不到的最细微的甜，最细微的酒精，最细微的辣。你都尝得出来，对，当你的觉知达到最细微点的时候，就是你能够抛弃它的时候。你的觉知如果很粗糙，那个点，即使你抛弃了，你也不能达到意识的源头。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在你的觉知领域能够达到最最精细程度的一个东西。所以，当你在音乐上很敏锐，在味觉上很敏锐，你要在那个敏锐的地方达到它的顶峰，最顶端。顶端到没有人能够尝出这两者有什么差别，而你能够明显的尝出它的差别，那么只剩这一点点差别的时候，意味着你可以把最后的那一点点抛下，最后的那一点点，用禅宗的话讲，它是你的贴体汗衫，就好像你脱衣服，一层一层脱，一层一层脱，脱到最后只剩下最薄最薄的一层汗衫了，你最后可以把这层汗衫毫不费劲的脱掉。当你都脱掉的时候，就是你的最原始的本来面目。对觉知达到的精细程度，实际上很关键，非常关键。你要达到你的最精细度，并且在最精细的那个点跳上去，这就是禅宗最有名的那句话，叫"百尺竿头重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就好像你爬竹竿，爬爬爬。这个竹竿有100尺高啊，30层楼高，你爬呀爬，爬爬爬，爬到最顶端，没有人能够爬那么高，但是你能够，因为你比较敏锐，你爬到了别人爬不到的最顶端，无论是味觉的、嗅觉的、触觉的都可以，你爬到了它的最顶端，最顶端的杆只有那么细那么细，但是你依然能够站得住，因为你敏锐，但那么细的一个杆头，你如果能够。悬崖撒手啊，这也是禅宗的原话，叫悬崖撒手。你能够在最细的竹竿的顶端，你能够放得了手吗？不要害怕， 把手放开，你不会往下掉，你会往上掉，你突然间就掉入虚空了，而不是掉入深渊。悬崖一撒手，虚空粉碎，虚空都不让你粉碎掉了。这个时候，虚空都不存在了，空间都没了。当你在百尺竿头顶端的时候，还有一个空间，对不对？你还看到空间存在，但是你再精微一下，再精微一下，连空间都没了。对，禅宗把开悟叫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虚空都没了，大地也没了，那么上面也没了，下面也没了，那么说明空间都没了。当空间都没了，就只剩下一个源头了。这个源头是超越时空，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啊，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其实说到底啊，当你看这些禅、这个楞严经这些公案，你如果不咬文嚼字的话，你能够抓到它的要害在哪？你如果咬文嚼字，你反而可能是错失掉。所以为什么我在讲《楞严经》的时候，我一般不咬文嚼字的讲，并没有按每一句话每一句话来讲，因为每一句话里面，其实重点并不在那个话里，你明白吗？重点在那个意境里，你要找到那段话的意境跟要害在哪，关键点在哪。所以药王药上，包括香严童子，这两个人实际上只不过通过不同的感官通道，达到了那个感官的顶点，这样你就能够抓到重点。凡是你能够达到感官顶点的地方，你都不要错过。你今后啊，你不要说啊，我要去发现我是味觉型的、听觉型的，没有必要，你明白吗？生活里面不是那么单线条的，生活是多线条的，是交叉线条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以后在生活里面，你听到音乐的时候，你也去听到它的顶点；你尝到味道的时候，你也去尝到它的顶点。你记得师婆讲过一句话吗？师婆说，当你在冲淋的时候，淋浴的时候，你要充分的体验那个温水的感觉，那个温水淋到身上的那种温柔的感觉，啊，舒适的感觉，这是触觉。当你通过这个触觉达到了它的顶点，那么舒适的时候，你就忘我了。对任何一个能够让你忘我的媒介，你都不要错过它。这就是为什么禅宗到了日本，发展出了千千万万朵花，花道、茶道、香道、能道、武士道。各种各样的道，画道，画画，因为所有的这些感，所有的这些道，都能够刺激你的感官达到它的顶点，所以不要太死板啊！当你读经的时候，也不要太死板，要抓住它的要害，要抓住它能够挪动到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把柄。所以最后我要告诉你的是。今天你获得的一个把柄就是学会通过任何感官来达到它的顶点，这极有可能让你在某一个片刻就领悟到某种深邃的浩瀚。我最后要给大家一句非常著名的佛教的话，叫“彼亦丈夫，我亦儿”。他是大丈夫，我也是。什么叫彼亦丈夫，我亦儿呢？香严童子是大丈夫，药上药王菩萨是大丈夫，你也是。后面两句话好像叫何得，彼亦丈夫我亦儿，何得自去而什么我忘了。大致的意思是，他能够达到，你也能达到。你不要以为楞严经只有楞严经这些香严菩萨能达到，你是可以的。如果禅宗的那些祖师在棒喝的当下能达到，你凭什么不行呢？我100%肯定你也行。对，彼亦丈夫我亦儿，啊，何可自矜而退却？对，那些禅师并没有比你高明到哪里去，他们可以在鸟叫声中达到，你为什么不行？你行的。我可以保证你行的，你不要以为他们好像比你多长一个脑袋，不是的，真的不是。 他们只是抓住了那个要害，知道从那个鸟叫声中走进去，而你不知道，你就听过那个鸟叫声，听过就算了。那么你今天知道了，你此刻你当下已经知道了。我建议大家，在接下来的1个星期之内，你去尝试，你一定要尝试，多尝试。你听到远方的狗叫声吗？大家都听到过吧？没有狗可以啊，远方的自行车铃你总会听到吧？远方的喇叭声你总会听到吧？这些声都一样的，当然大自然的声音更好。这如果是大自然的鸟叫啊、狗叫，那是更好，比机械的人类声音要好得多。因为人类的声音是中间断的，中间截断的，它不是一个连续性声音。如果是一个连续性声音，那就更好。连续性声音可以把你带得很深，因为它消失得很慢。所以为什么禅宗说你要听钟声？因为钟声当的一下以后，它消失得很慢很慢，它可以把你带到很深的地方啊。所以你如果听到一个连续性的声音啊，你会发现它可以把你带到很远很深的地方。所以大家以后注意啊，生活里面你要注意这些钟啊、波啊的声音。它也许就可以在那个片刻让你达到空性，不是没有可能，真的有可能。你不要自屈啊！所以最后，彼翼丈夫我翼耳，何得自轻而退却？不要退却，不要自屈啊！你行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